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 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她，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她。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岩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他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我归宿方向？我们。
给窦炎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炎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你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当摩西逃出王宫的时候，并不很清楚要往哪儿去，他只知道要远远地离开法老的势力范围。但是当他连夜逃亡时，他想最好还是朝东方逃往米甸去。
这就对了，我要躲到人烟稀少的旷野，才不会被发现。何况米甸人和我一样，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是敬拜上帝的。
在沙漠边界上，他卖了马，因为马已经用不着了。
我终于来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了，前面有个绿洲。经过那么疲累的长途跋涉，我实在很累了。哎，那边有一口井，现在可以尽量喝水了，也可以休息一下。
快到了，今天啊，实在好热好热。
但愿那些可恶的牧羊人不要像以前一样来把我们赶走。
哼，他们总是让我们等他们的羊先喝。啊，对不起啊，先生，我们没注意到你。
没关系，我好高兴能遇到人。我一个人在沙漠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请问我有没有进入米甸境内？
没错，先生，这是米甸。我叫希波拉，这都是我的妹妹们，我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我们每天傍晚呢，带爸爸的羊群到这里来喝水。
哎，水到了，水到了，快点上！
好像有别人也要到水井来取水啊。
又是那些牧羊人，我真希望啊，他们不要到这儿来，他们真是可恶，我实在好怕他们哦。
你怕他们？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儿的水很宝贵，这口井是我爸爸的。在这附近啊，这口井的水质是最好的。那些牧羊人看我们是女孩子好欺负，就把我们赶走，井水就被他们占用了。
喝水了，喝水！哎，走开，走开！你们这些野丫头，要我们把你赶几次，你们才会知道应该让我们先用啊！
慢点，慢点！
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女孩子赶走？
哎，不管你的事儿，你少管啊！
让这些女孩子们羊群先喝水，因为是他们先到的。现在你们让开，听见没有？
哦，是先生。
先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
没什么，来，我帮你们打水给羊喝。
哎，你们今天回来的很早啊，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工了？
爸，水井旁边啊，有个人衣服穿得好整齐哦，像个埃及的王子。
哦，
爸，
啊，
好帅哦。
是个王子。
哎呀，不管了啦，他救了我们，他帮我们啊把那些坏牧羊人赶走了，
他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呢。嗯，
快快去，希波拉，和你妹妹一块儿去，到井边请他到我们家来休息吃饭。
就这样，摩西遇见了米甸祭司。祭司为了报答摩西协助他女儿，就邀请他留下做牧羊人，和他们住在一起。摩西留在米甸替祭司看羊，祭司慢慢看出希波拉和摩西相爱，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希波拉也渐渐知道丈夫的来历和往事。
你从前跟现在的环境真有天地之别。埃及王子可以娶公主，现在你只娶了个穷牧羊女 从前你有一切东西享受。
希伯拉，这我全知道，但我喜爱跟你过这种单纯的生活，也不想那王宫里的安逸。我早告诉你，我先人也是牧人，牧人有时间思考，默想更接近大自然的上帝。我只希望拥有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写字的笔和纸。我在埃及已开始把自己头脑里所想的写在水草纸上，可惜因逃命全丢了。
你在这里也可以写啊，可以写在特制的羊皮卷上，我爸爸可以教你。摩西，你空闲的时候一直在写，写些什么啊？
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历史。
哦，那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一本书喽。你给它定什么书名呢？
可以叫《开始记》或《创造记》，反正第一句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我再写上帝每天造了什么，以及头一对男女怎样背叛了上帝，给人类带来死亡。我还要记录洪水、巴别塔和人口大分散，并记录家谱，那是从亚当始祖以来每个人的名字。
摩西，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你写出来会有很多人看它哦，而且在你百年之后，人们还可以读它。
摩西在牧羊的那些年中并没有白白度过，他必须忘掉在埃及所学的许多东西，再学习一些将来为上帝做工所要用的东西，如照顾无助的小羊，为羊群设想等等。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忍耐和爱心。
希伯拉，
嗯，
你说的那件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有喜了，我们要有孩子了。
男孩子出生，摩西给他取名叫格顺，意思是在外地的外人。他们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和当年亚伯拉罕的中仆同名，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摩西已经在米甸住了40年。一天，埃及商人的骆驼队停下来卖东西。
哎，摩西，摩西，
啊，
你看那边，好多货在批售啊！
希伯拉，
嗯，
你随意去买吧。先生们，你们埃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哦，我们有一位新的法老王。
哦，那么希伯来人终于得到平安了。但愿上帝叫这新的法老比前任的仁慈。
不，这位新法老王跟老王一样厉害。他们说，希伯来人比以前生活得更苦呢。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 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Triumphs of his grace, my gracious master and my God, assist me to proclaim, to spread through all the earth, Lord, the honors of your name,
Jesus, the name that calms our fear.That bids our sorrows cease. Your name is music in our ears.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Break
the power of canceled sin. You set the prisoner free. Your blood can make the fallen free. And it was shed for me. You'll speak and when we hear your voice, new life the dead receive. The mournful broken heart rejoice. Humble for belief.
Hear him and sing, you deaf and dumb. Our foe has been destroyed. Blind men, behold your Savior come. And leave you lame for
斯布真属灵的智慧。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个词挺有意思的，说教。好的，来让我们上一堂小小的语文课。说教其实就是对道德及做人处事上讲授或者教导。现代人曲解这个词的意义，实在令人痛心。人们常常指责一个老师或是领袖听起来太教条化，拜托，不要用道德来压我，这听起来像是你在矮化我。 这就是现今社会对说教的理解。但是有时说教是件好事，有时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的。多年前的我就是这样，我当时仍然在与神放在我身上的试炼搏斗。我四肢不能动弹，我重度瘫痪了，我不喜欢这个试炼，我怎么能够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欢迎他呢？或者像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教训我们要喜乐。试炼是在我平坦舒适跟随神的路途里一件让人恼怒的事。我那时想，如果他能随我的意，让我脱离这个无时不刻坐在不方便的轮椅里，那么我就能更爱他，甚至更多信靠他一些，我也将更认同他。我的天哪，我那时需要一个用手指着我的先知，我需要听到一个人对我说教，而我找到查尔斯·斯布珍告诫我们的一篇短文：如果神带领您走的是崎岖不平的路，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这是带领我们经历神的伟大以及他的恩赐。您的困难将成为唯一一个得到在神里面灵命丰富的装备，您的试炼将成为耶和华放在生命当中一块大石头上的裂缝，就像他放在摩西身上一样，可以让他的荣耀从那经过，为您没有被留在没有试炼的黑暗与无知里，并且在痛苦折磨里专注于使他的荣光充分的流露而感谢神。哇，当我读完斯布珍在高高的讲台上教训一个有广大会众的讲章，这绝对是一个道德的教导。我也感觉斯布珍是在对我说话，我就是那个应该感谢神让我走崎岖道路的人。我的磨练加添了我无法在平顺中对神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为我的跳水意外感激，因为这是神救赎我出黑暗及无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我在跳水意外前真的是行在歧路上。我在那时学习到为斯布珍的直接的大声说教感谢神，因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8:10中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是的，这就是神所爱做的，而且这是件好事。没错，这并不容易，而且熔炉里是那么难熬，但是这样提炼出来的信心是绝对值得的。今天查尔斯·斯布珍道德的教导就是这么提醒我们的。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加把劲吧，大多数人会回答，我已经尽力了。这也会是您的回应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名言说，尽你所能，享受你所有的，安于你的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句话，您我比起一般人所做的要好多了。论生活态度，没有比这个标准高的，可也不该因为这个标准高就把标准降低。然而 有些特别的时刻，我们必须拿出更好的成绩。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更高的成就。所以人生常有需要加把劲的时刻。但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或许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有些花草生长在比较恶劣的环境里，然而它们加了把劲，于是能够长得很好。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两株不知名的野花，亭亭玉立地在一大丛灌木之中，比树丛还要高出两尺，开满了耀眼的黄花。可是不远的地方，有一株同样的野花，没有灌木的竞争与拥挤，却远远不及那两株来的壮实与亮丽。我们搬迁至现在住处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些强森草。三年来，我想借着割草机，一定能够除掉它们。哪晓得，原本高耸的草居然贴着地面长，连割草机也割不到它了。蒲公英常常长在草坡上，有时候一些个蒲公英长得比原来高出三四倍，就是为了种子高过杂草好散布得远。虽然我们人比植物优越得多，但是这些植物在必须加把劲的时候所显现出的成就，实在给人带来很深的感触。同样的，在我们有了动机之后，如果能下决心加把劲，并且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了。太多的人在该努力加把劲的时候停止出力，但愿您和我永远不会停止努力。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人生充满了挑战，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这一生走到现在，走得漂亮，走得成功吗？如果我们觉得困难重重，不怎么称心如意，那么再想想，将来我们的孩子又会是表现如何呢？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看看他人生的帮助在哪里。
与上帝对话。也许你心中曾经想过，要是有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拨到上帝那里去，那该有多好啊！他真的存在吗？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他真的可以听见我所说的话吗？感谢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形式的电话系统或者是答录机来和上帝交谈，你和我都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是很个人的，但是却可以立刻和我们的全能神沟通的。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和神对话呢？也许你会说，我不可能得到神的救恩了。然而神却对你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可是神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许你又说，我想不出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神会告诉你说，我要指引你的脚步。也许你会说，我真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但是神却对你说，你若认自己的罪，我必要原谅你，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很担心耶。但是神却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也许你会说，我真的好笨呢，我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神却说，我要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也许你会说，我好害怕。神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会说，我好孤单呢。但是神却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许你还会说，哎呀，我的境况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但是神却告诉你，靠着我，我要加力量给你，凡事你凡事都能做。所以告诉神你心中的难处和顾虑，将他的应许化成你我的力量，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气馁，你就可以行在活人之路上。
听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所住的国家想要压制基督教，不要基督徒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因为这位基督徒深信耶稣的福音都是真理，只会帮助人，绝对不会害人，所以他非开口传扬耶稣的福音不可。因此警察逮捕他，他被软禁几个星期之时，一直有几个警察看守他，审问他。时间久了，他不耐烦地对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回答他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他说，至少你有你的信仰，我有什么呢？警察的意思很深，那位基督徒拥有一个信仰，虽然他被逮捕，但是他还是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根基，人生的目的。连在被逮捕的时候，他仍然拥有一个依靠，使得他获得鼓励和安慰，让他过得了难关。警察羡慕他的犯人。也许警察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逮捕基督徒并没有意义，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也许他也原谅自己说，逮捕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只听从在我之上的领导人的指挥。听友，我想那位警察心里很空虚，也许他并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 但是他意识到，虽然那位基督徒被逮捕，他拥有一个什么，是警察自己并没有的。警察羡慕被逮捕的基督徒的信仰和他内心的平安。听友，也许在您内心深处，您也意识到你缺少一个什么，那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就是神的爱，那什么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活目标。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记载，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听友，请您多研读圣经，请您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请您多参与我们网站的短文，而得知有关耶稣的福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But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